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概说。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宗论二。在上一集当中，我们已经把菩萨52阶位做了概略的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菩萨在悟前和悟后有哪些差异，以及声闻菩提的内涵。菩萨在六住位满心完成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波罗蜜多的修学，以及能取空、所取空的四加行。在断除了我见、我所见之后，对于破参所需要的福德、定力以及慧力就接近圆满，就可以开始跟随真善之士熏习参禅的正知见，以及要如何参就来找到自心如来。当然这时候也要具备有至少超过欲界定的未到地定的功夫才行。当菩萨开始依照真善之士所教导的参禅的方法去参禅的时候，说实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下手。这就像禅师所说的，臂力千仞，无如下手处。会有这种状况，最主要是因为真心并不是世间法，本身是无形无色，众生呢又被无始无明所障碍，从来不曾和真心如来藏相应过，所以当然不知道该如何去参就。所以在丛林当中有许多禅师参到老死仍然没有办法破参，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当菩萨在善知识的指导之下去参就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就会有了正确的方向，仪器呢也会越来越浓，这时候只等待因缘成熟，一念相应了就能够破参了。菩萨在破参之后，不仅能够找到自己以及其他有情如来藏的所在，而且也会因此发起了般若智慧。这样的般若智慧就不是二圣无学所能够了知的境界了。譬如世尊在楞伽经当中开示，大慧如是藏士形象维系，唯除诸佛及诸地菩萨，其余一切二圣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 我有修行如实行者，以智慧力了诸地相，善达具意，无边佛所广集善根，不忘分别自心所见，能知之耳。世尊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很清楚地为大众说明，菩萨如实了知佛陀所说的藏事第一义谛真实义谛，并且在老实的参究之后，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得以处证真心如来藏，也就是藏事。由于菩萨处证如来藏而发起的般若智慧，已经远远超过二圣无学所行的境界。就算二圣无学穷尽定力与慧力，也无法了知菩萨的智慧境界。这是因为二圣人的慧力还不足以找到自心如来藏的关系。由此可知，菩萨在悟前根本还不知道如何参究，甚至也不知道如来藏的所在。然而菩萨在一念相应破参了之后，不但立即明了如来藏的所在，并且也会逐渐发起般若智慧。这样的般若智慧不仅二圣人无法了知，而且菩萨可以依照这个般若智慧进修三贤位菩萨的别相智、地上菩萨的道种智，乃至诸佛的一切种智。所以说菩萨悟后所发起的智慧和悟前真的是差很大，不是二圣人所能够了知，更不用说是一般凡夫了。菩萨在证悟了之后，同时也断除了我见、一见、借境取见等三伏结。所谓的我见，就是将色身、意识等五蕴当作是真实我，也就是说众生不知道意识或者色身其实是虚妄无常的，所以就把意识或者色身当作是真实我而不肯舍弃。当菩萨证悟明心的时候呢，发现如来藏才是真实我，而意识或者色身呢，则都是生灭之法，都是以如来藏为因，借着种种缘才会从如来藏出生的法。所以是被出生的法，而且是生灭法，不是常住法。所以当菩萨开悟了之后，就不会把意识或者色身当作是真实我，因而断除了众生的我见。而所谓的一见呢，就是菩萨在证悟了如来藏之后，对于自己有没有亲证如来藏，有没有断我见，心中是很清楚的，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如果他对于所证的如来藏还有怀疑，或者是不敢接受的这样的事实，就表示他的一见还没有断除，我见并没有真的断。所以当菩萨在证悟之后呢，确定如来藏是真实存在，而且是不生不灭，对于这样的事实能够接受，不再怀疑，就表示他的一见已经断除了。另外断除一见还有一种功德，就是当证悟者确定如来藏才是真实我，而意识是虚妄我之后，以这个见地可以很明确的来检验诸方大师到底有没有断我见，对于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任何的犹疑。譬如有法师主张我们要把握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又有法师主张说我们要常常保持清楚明白，一分钟、两分钟、一小时、两小时，乃至于一整天，这样就表示是开悟了。 还有的法师主张，离开语言文字的理念灵之心才是真心。当一个证悟的人听到像这样的说法，他的心中就很清楚，这些法师的知见呢，都是落在生灭的意识当中，都是没有断我见的人。所以当菩萨以真心实际理地的智慧来检点诸方大师的时候，无论这位大师他的名气有多大，都可以很明确的确定这位大师他到底有没有断我见，而且不会有任何的犹疑不决。这样就表示他的一见真的断了。而所谓的借镜取见，就是当菩萨在证悟之后，就有能力来检点诸方大师所施设的借镜到底如不如法，与断我见有没有关系。如果大师所施设的借镜跟断我见没有相关，他所施设的借镜本身就是不如法的。这样不如法跟断我见毫无相关的戒，我们就把它称为戒禁取戒。譬如有法师规定他的徒众每天一定要打坐，而且要做到一念不生，证悟者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位法师他所施设的戒并不是正确的施设。因为这样打坐即使做到一念不生，也没有办法断我见的。菩萨能够这样清楚地判别诸方大师所施设的戒如法或者不如法，表示他的戒禁取见已经断了。所以菩萨证悟了以后，就和通教的出果人一样，包括我见、一见、戒禁取见等三福劫一定都会同时断除。所不同的是，菩萨证悟如来藏以及发起的般若智慧，不是以求自己解脱作为究竟，而是以利乐众生成就佛道作为究竟。所以当菩萨证悟之后，就会发现到三圣菩提之间呢，差异是很大的。不说别的，单单菩萨所亲证的如来藏，佛陀在三圣菩提诸经当中都已经引说以及明说了，可是呢，二圣人并不知道，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譬如佛陀曾经在阿含经当中提到无余涅槃本际，其实这指的就是如来藏。比如杂阿含经当中有开示，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也就是说，众生因为无明，所以从无始以来有如在漫漫长夜之中不断的流转生死，这都是因为不知道诸苦所依的本际啊。这个本际其实指的就是如来藏，只是所用的名字不同而已。怎么说呢？如果没有一个恒常不变异的心存在，有情生死在有情的生命在死后就一定散坏了，那哪还谈得上所谓无始以来生死轮转之苦呢？所以一定必须是有一个恒常不变异的心一直存在着，才能够说众生从无始以来不断生死，有六道轮转等等种种苦存在，而且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够停止下来，像这样才能够领会这种大苦的本质。当我们明白了这是世间不变的真理，才能够说懂得所谓的苦圣谛。当众生了知三苦八苦等等诸苦之后，就会开始推究这些苦 究竟是怎么样聚集起来的。推究的结果会发现，是因为有五蕴身的关系，众生才有种种苦出现以及认知，这就是苦集圣地。由于五蕴出现，才导致了种种苦的出现。身为人，为了断种种苦，最好就要将五蕴身来灭尽之后，才不会有种种苦的出现。这个使得就是苦集灭圣地。当既然知道要将五蕴灭尽，那一定要有方法才能够把这五蕴来灭尽，并不是凭空想象就能够把五蕴灭尽的。所以声闻人就透过佛陀所教导的四念处、八正道等37道品来将五蕴灭尽，就不会再有五蕴以及诸苦出现了。这就是苦集灭道圣地。上面所说的这些苦圣地、苦集圣地、苦集灭圣地以及苦集灭道圣地，也就是世尊所说的四圣地。由于声闻人相信佛陀的开示，知道把五蕴以及诸苦灭尽以后，就再也没有五蕴以及诸苦出现了，就能够安处在灭尽、极净、清凉、真实的无余涅槃本寂当中。所以声闻人在未入无余涅槃之前，一切诸苦当然是要依于本寂才能够存在，因此才会有种种的苦的存在以及领受。而在入无余涅槃之后呢，五蕴以及诸苦都消失灭尽了，只剩下无余涅槃本寂存在，处于极灭清凉真实的境界中。而诸苦所依的本寂其实就是如来藏，这是因为诸苦一定要有所依，都是依于无余涅槃的本寂如来藏才能够存在的。如果没有无余涅槃本寂如来藏的存在，佛所说的解脱道就和断见外道没有什么不同了。声闻四果的阿罗汉因为相信世尊的开示，知道进入无余涅槃并不是断灭空，所以才愿意断尽烦恼劫，并且把自己的五蕴以及诸苦灭尽而入无余涅槃当中。由此可知，佛在声闻菩提当中已经引说有如来藏的存在，只是用不同的名相来替代而已。又譬如佛陀用另外一个名相来表示无余涅槃的本寂以及如来藏。在杂阿含经当中，佛陀曾问圣弟子如何受持他所说的四圣地，圣弟子就向佛陀禀白说，世尊说苦圣地，我悉受持，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审地不颠倒是圣所地，是名苦圣地。世尊说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基圣地，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审地不颠倒是圣所地，是为世尊说四圣地，我悉受持。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如，指的就是无余涅槃本寂。因为四圣地诸法都是从如来出生的，不能离开如而有四圣地诸法的出现，四圣地和如的关系是不依不异的。如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详细观察的真理，而且是没有颠倒的。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这个如其实就是无余涅槃本寂如来藏，只是佛陀用不同的名相来形容它而已。 此外，世尊在杂阿含经也开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道理，其中的我指的同样是无余涅槃本寂如来藏，或者是如，因为只有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才能够称为是真实我。譬如如来在阿含经当中为火种居士开示说，我为诸弟子说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如实观察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经文的意思是说，不论是过去的色、未来的色，或者是现在的色，不论是内色、外色，无论是粗重的色、微细的色，不论是美好的色、丑陋的色，不论是远方的色、近前的色，一切都是非我也非异我不相在。不但色法如此，受想行识也同样是这个道理。佛陀在这边也已经很清楚的开示，色蕴不是真实我，但是色蕴呢是由如来藏真实我所出生的，所以也不异于真实我。所以说色蕴和真实我的关系是非一非异，而且色蕴和如来藏真实我一起和合运作，当色蕴坏灭的时候，本不生灭的如来藏却还是依然存在不灭，所以说他们不相在。色蕴既然是如此，受想行识也同样是这样道理，不是真实我如来藏，也不异于如来藏我，与如来藏我的关系是非一非异的。与如来藏我一起和合运作，当受想行识诸法坏灭的时候呢，如来藏依然是存在不灭的，所以说他们不相在。由上面的经文呢，可以证明这个我其实就是无余涅槃本寂如等等的译名，其实都是指的同一个心体如来藏。在这段经文当中，世尊也同时明确地说明了是因亦是，不论是粗或是细，即使是细亦是，或者是极细亦是，仍然都是生灭法，绝对不是不生不灭的真实我。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佛陀在阿含经当中已经谈到真心的种种意名，比如无余涅槃本寂如我，乃至于入胎世等等意名，但是佛陀在这当中只是引说而已，并没有明说。在二转法轮的时候仍然算是引说，一直要到三转法轮才开始说明如来藏以及当中所含藏的种子的内涵。在这个之前呢，就只告诉二圣人入无余涅槃并不是断灭空，还有无余涅槃的本寂如我等等的存在。由于阿罗汉信受佛的开示，知道入无余涅槃不是断灭空，所以愿意灭尽自己的蕴处戒法而入无余涅槃，从此在三界中消失不见。为什么佛在初转法轮会引说真心的存在而不明说呢？最主要是因为二圣法是以快速证得解脱为主，所以只需要相信灭尽自己的蕴处界就是究竟安乐清凉安隐的涅槃境界，这时还不需要实际证得微妙甚深的无余涅槃本寂。所以佛在初转法轮根据二圣人的愚昧根性而引说真心的道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来讲解中论三。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道业增进，阿弥陀佛。
变为是性相，还能共修处法义主住。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教证及理证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承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设而主张无实之幻想真如者所误导。